山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十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令的咖啡小馆。最近在网上看到几篇文章，心中很有感触，所以想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小人物，关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也许很多人觉得他们不起眼，甚至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们，但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状态最能反映这个社会真实的一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他们吧。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篇让我生出这么多感慨的文章，题目叫做《崔永元缺席中国慈善年会，给农民工主持春晚》。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到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关于慈善年会的消息，却找不到那场打工者春晚的只言片语，因为它实在太不起眼了。那里没有明亮的演播厅、豪华的嘉宾、华丽的演出服，那里连红地毯都是二手的，就更别提什么出场费了。50多名演员，操着不同口音的打工者，在2个半小时演出结束后，只是在附近的小馆子里吃了顿晚饭。但是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时间，这里有属于他们的舞台。在简陋的晚会现场，那种时常从头顶上传来的巨大而冷漠的飞机轰鸣声，暂时被歌声与微笑替代了。晚会导演王德志是个34岁的内蒙古小伙子，18岁时他想上春晚说相声，便一个人从乌兰浩特跑到北京。刚下火车，他就揣着自己写的相声段子到中央电视台门口，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淡定地告诉他，今年春晚节目已经敲定了，明年再来吧。 王德志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北京打工。他做过跑堂和大厨，发过小广告，登过三轮车送水。短短几十个字就可以浓缩他在北京的十几年，却无法浓缩一个异乡打工者的艰辛。不仅如此，他还要忍受这座城市没缘由的坏脾气，比如没带暂住证就要被拖进村子大院，毫无尊严地蹲在地上。2002年，王德志和其他爱好文艺的打工者一同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用业余时间找到工地上给工友们表演，唱着自己的身份迷茫，唱着总是讨不到的工钱。2012年是艺术团成立十周年，他们打算办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王德志终于在春晚舞台上说上了相声，他穿上米色工装，对现场200多名同样身为打工者的观众说着他们都经历过的故事。除了语言类和歌舞类节目，还有几位打工者穿上自己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黄色胶皮手套，扛着铁锹，挥着拖把，举着锅铲，捏着小广告，在红地毯上走起秀，转身亮相时也是劳动式的一个弓箭步。晚会筹备阶段，在所有经费也就1800块钱的情况下，居然有人提出让崔永元做主持人，这个想也不敢想、谁也不能打包票的主意。小崔答应了这个邀约，这几乎让皮村人不敢相信。当晚他翘掉了一场一本正经的慈善晚会，穿着黑皮夹克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舞台下候场，还不时掏出手机为台上这些并非明星的小人物拍照。王德志还排了一个昨天、今天、明天小品的打工版，在城市安个家。他在小品中扮演的正是崔永元的那个角色。打工者小好和小王则扮演一对在工厂里结识的夫妻。女演员小王挺着8个月大的肚子，裹着一条长围巾。这个曾在河南打工的姑娘，如今是儿童打工子弟项目组的一员，她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坐在聚光灯下，小王温柔地摸着肚皮，说出自己的愿望，希望孩子将来能在自己工作的地方考大学。这时不需要什么表演，因为对着肚子中的宝宝以及皮村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他真的就是这样希望的。把相隔20多公里的两场晚会联系到一起，并非要在他们之间比出个高低，只不过崔永元在其中选择了那个并不璀璨的会场。一场晚会重要与否，从来不在于会场布置得有多光鲜，有多少高官出席，邀请到多少媒体。崔永元用他的选择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皮村那些打工者来说同样如此。那个没有暖气只能靠灯光取暖的会场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重要时刻。去年5月的时候呢，一名网友发布微博图片，说的是两个农民工挤上了地铁，虽然有座位，他们却担心自己惹乘客厌烦而宁愿站着。这条微博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思考。在微博中有人说，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做什么，他们身上的衣服很脏， 站着的那个年轻人也在上来时直奔旁边的座位。年老者拉住他小声说，莫坐了，没几个站。或许是累或者正病着，他双腿在哆嗦。过了三个站以后，他终于靠着车身蹲下来，很颓然的样子。又过四个站，我怕掉泪，提前走了出去。这些朴实的农民工，是什么让他们感到自卑呢？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吗？不是的，他们不是看不起自己，而是怕冷，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的城里人。某网友称，不是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是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尊重太少了。也许他坐在那个空位的时候，旁边的人会躲开或嫌弃，那种被人轻视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受的。也有网友表示，民工靠自己的劳力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就是因为世俗的眼光让他们变得自卑。谁有资格歧视别人？你和我都没有资格。很多人说农民工是朴实的，可是当遇到一个浑身散发着汗臭味的农民工坐在你的身旁，你会不会做到面色坦然，态度诚恳？让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反思一下自己，我们该怎么做？有人说他们做了，位置上的人就都站起来了，谁能替他们想？让他们换衣服再搭车，谁又给他们提供便利？别怪他们自卑，比上不足，比下无能。也有人说，我无法承诺，如果是他们坐在我的身边，我的神色会丝毫不变。只是我也很想问，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面色坦然，态度诚恳呢？所以除了哀叹这个社会，更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该怎么做。还有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叫他们做呢？又或者他们为什么不敢做呢？我们需要思考。看到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我的鼻子都禁不住发酸，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我的心情。其实我常常在心中对这些小人物们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在用生命全部的力量活着，每一天都是破釜沉舟，奋力拼搏。那些处在社会顶层的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可是这是人生来的不公。假使把他们放在富贵之家，他们也定会和那些耀眼夺目的名流一样，生活得流光溢彩。在他们的身上，谈能力，谈平等，谈奋斗，都太不公平。可是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一群人常常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抱怨，他们只是踏踏实实地干活，然后战战兢兢地试着融入城市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望，有的只是更多的畏惧。这样的一群人太让人心疼。我总是会想起这些小人物的好，就像从前去菜市场买菜，跟摊主说剩下的几毛钱不用找了，他们却还是过意不去的要塞几根葱到我的袋子里，好像不愿占人便宜。这样的淳朴和动辄贪污上亿的官员相比，哪个是精神上更丰盛的人呢？那些在社会顶层挥霍炫耀着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谈底层人的生活呢？他们确实不配。我真心的希望，也祝愿所有这样努力认真生活着的人们，都能够有美满的生活，都能够保有这份最质朴真诚的心，让人始终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温暖与踏实。
好消息，
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最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Anna 家具公司湾区两间展厅，竭诚为您服务。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您知不知道现在有健康开心的员工的确是值得的？下面的情况下可能让您符合申请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下的薪水收抵免的资格。您有不到25位相等于全职的员工，您每年支付的工资平均起来不到50000，还有您起码支付员工一半的健保保费，税收抵免最多等于您在2010年到2013年健保保费开支的35%。做一位好的老板，有没有试过如此的有价值呢？请上网到 www.healthlawguideforbusiness.org 去寻找更多有关平价医疗法案的资讯。由 California Endowment 赞助。
欢迎回到令的咖啡小馆，这一节我们来谈一谈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首先来说一说中晚唐文学中的小人物。中晚唐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是传统文学前后演变的中介，更是正统文学向市民文学转变、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变的桥梁。在中晚唐文学中出现的许多小人物形象就能看出这一点。所谓小人物，是指与传统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士大夫形象不同的普通人物。有关人物的生活内容的描写，不再集中于政治生活，而是转向世俗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最值得关注的是中晚唐传奇中出现的小人物。传奇在唐代文学中是新兴的文体，与市民文学距离最近，它属于叙事文学，自然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写的最出色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如李娃传中设计抛弃郑公子之后又舍身救助濒临绝境的郑公子的妓女一枝花，柳毅传中为落难龙女而赴龙宫报信而且不愿领赏的落地书生柳毅，昆仑奴中成全少主的爱情而冒险劫取衣品勋成家女妓的家奴等形象，都是一些地位不高、节行超凡、才能出众的人物。作者将其作为正面人物加以刻画，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趣味。后来的戏剧和小说等通俗文学深受中晚唐传奇的影响，不 少名著就是在改编唐传奇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题材和人物形象上与其渊源甚深。例如牡丹亭把柳生的地位下移，颇与唐传奇中的人物相仿。即使是宋词这种抒情文学，由于同属市民文学，兼之时代也较近，也多受唐传奇影响。例如宋词多次用蓝桥的典故，晏殊词多出现的词句，不如连曲眼前人，则化自元稹的小说《莺莺传》。词是在中晚唐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新的抒情文体，也涉及到人物形象的问题。只不过词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为抒情形象，就词中的抒情形象而言，基本上是才子佳人，与此后戏曲小说中出现的才子佳人形象同属一个类型。例如张密《浣溪沙》中出现的人物，宛竹香车入凤城，东风斜街秀帘青，漫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济事，便须扬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被鲁迅先生视为描写丁梢的作品中人物降醉且随行的举动，颇接近李娃传中郑公子的行为，无论是降还是诈，都有些狂而俗的味道。伪装思地香中对爱情的世俗化表达，妾你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休。在柳永词中则表露为针线闲捻半衣作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这种生活向往到了西厢记发展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渴盼。就人物对情爱的张扬态度而言，此曲是承前继后的。中唐开展的古文运动也创造了许多小人物形象，柳宗元不少传记类散文为小人物立传，一改以往多为地位较高的人物作传的传统，如宋清传中取材济世皆有道的药师艺人，重视郭橐橐传中种树有方的郭橐橐。虽然这些作品带有一定的寓言色彩，但从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作者的记忆来看，现实气息还是很浓厚的，人物的性格是鲜明的。作者礼赞这些小人物的品行与智慧，在创作思想上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平民性，这对后来的古文影响很大。如宋人王禹偁的《唐河殿玉传》，为勇斗敌军的老玉立传，颇与柳宗元《同区纪传》的思想相通，甚至名人魏学《河州记》，张岱、柳敬亭说书，对各色人物才艺的刻画都与柳宗元继武。受中唐古文运动和传奇的影响，中唐诗歌中的叙事因素大大增强，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叙事诗，这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是一大发展，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后来的市民文学。中晚唐叙事诗一改以往传统诗歌的形象，不再以士大夫形象为抒情主体，而是大量书写小人物形象，有些形象成为后来词曲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杜牧《杜秋娘诗》《张好好诗》《伪装》《情妇吟》等作品，在写小人物命运的同时，或者寄托文人的身世之感，或者折射时代风云，在艺术构思上对宋词将身世之感与艳情融为一体，和《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将历史风云与男女爱情融为一体， 也有不小的启发。以上强调中晚唐文学中出现的小人物形象，并不是说以前的文学创作就没有这类形象，而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所体现出的新思想、新情趣，并在后来的词曲、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中发扬光大，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虽然这些作品的作者还是文人士大夫，但其思想性格与创作情趣都已经向市民阶层倾斜了。这无论是对后来的诗文还是诗词、戏剧、小说等都有深刻的影响。好了，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儿，下节回来我们继续来讲电影中的小人物。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 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并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这里是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大家回来。说完了文学中的小人物呢，我们要说一说电影中的小人物了。提到小人物，我想大家很快可以想到两个人，冯小刚和周星驰。这一节呢，我们就要来说说他们的小人物大英雄了。这两个人都称得上是贺岁喜剧片专业户。冯小刚的电影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一声叹息、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甲方乙方、大腕、手机、天下无贼等等。周星驰的电影就更是数不胜数了，算死草、大内密探零零发、 大话西游、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他们的电影几乎是出一部红一部，很多电影台词马上就能演化出无数的版本在大街小巷流传。且不说大话西游那一段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的台词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老少咸宜。就说天下无贼吧，无贼版的语言已经成了新兴人类的新宠，就连央视的电视主持人也会说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从他们的成就来说，这两位无疑是大导演和名演员了，拍了那么多的影片，塑造了无数的荧幕形象，成就了无数的明星，培养了大批的忠实观众。可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共同点，就是钟情于小人物。尽管这个社会崇尚的是精英，但是占据社会主流的却仍然是那些生活普通通的平凡人。而他们的电影也恰好打破了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统治荧幕的格局，迎合了普罗大众的欣赏口味和欣赏水平。可以说，没有那一个又一个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品貌各异的小人物，就没有今天的周星驰和冯小刚。有人说周星驰拍的是先苦后甜的小人物的英雄梦，冯小刚展现的是小人物互相顾惜的悲喜剧。可以说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们的电影成为票房保障、流行现象。那么如果要给他们一顶桂冠的话，小人物大英雄应该是最适合于他们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二人不仅有着以上这么多的英雄所见略同，也有许多独家秘籍。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周星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冯小刚的浪漫英雄主义。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而这些年代职业不同的小人物最后都成功了，而他们的成功全都靠着自己的努力。周星驰影片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他的小人物是不被社会认同的，甚至遭受社会的百般凌辱，既边缘又弱势。这个小人物也往往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有着各种各样的怪癖毛病，不是痴傻就是耍小聪明。这样的小人物在《大话西游》里是至尊宝，在《食神》里是阿星，在《喜剧之王》里是尹天仇，到了《功夫》则简直到了一个小人物英雄的汇总，连包租公、包租婆都承载了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讽刺任务。阿星从无恶不作的小流氓到正义大英雄的转变过程，是故事最重要的核心。看着这些小人物四处碰壁、大笑不止的同时，也不由得泛起阵阵的心酸。生活的艰辛和暗淡就这样写在他落寞的脸上和那些略显夸张的语言动作里，怎样也挥之不去。而冯小刚的小人物对这个社会还有一些浪漫的幻想，总希望凭自己的努力让世界更美好。就像他亲自在甲方乙方中说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这部电影里，他还让里面渴望吃苦的大款表达了给边远山区建养鸡场的愿望。天下无贼里面的主人公尽管只是两个技术高超的小贼，其思想境界也非同一般，他们坚持保护着傻到过分的傻根，还为天下无贼的美好愿望而献了身。基于这些事实，说冯小刚不是浪漫英雄主义都不行。第二，周星驰的电影技巧和冯小刚的语言技巧。尽管二人跟斯皮尔伯格、昆汀、塔 卡伦蒂诺等大导还有一定事实上的差距，他们的电影也许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艺术品，他们的才能也许并不是那么全面，然而这一点也无损于他们的大师水准。从他们的影片中，周星驰对电影技巧的运用，冯小刚对电影语言的琢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这个层次在商业片导演中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大师了。功夫当中，周星驰对李小龙系列的电影可谓是研究甚深，在特效、音乐、美工、服装上面精益求精，惟妙惟肖。此片的很多镜头都不禁让人回忆起当年那些旧电影的风采。周星驰的善于模仿，从他早期的贺岁电影就有了。1993年的《逃学威龙之龙过七年》，就曾经借用了当年热映的好莱坞大片《本能》的电影镜头和台词。然而，周星驰的模仿又不是镜面式的，而是哈哈镜式的。他在汲取了这些电影的拍摄手法、视觉效果的基础上，又将之折射了，按照自己的理念将之打碎，又重新柔合，这就成了典型的无厘头的周星驰。周星驰借用了大量其他影片中的元素，也借用了动漫的风格。可贵的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借用，都不是简单的堆砌和抄袭，这让人不禁想起杀死比尔。和昆汀一样，周星驰抓住了自己引用的这些东西的精髓，而不仅仅是形式。在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的调配之下，我们看到这些元素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会心一笑，另一方面又可以感受到其中强烈的个人风格。冯小刚则偏重于以语言取胜，他的电影里面的小人物都是人小鬼大，其貌不扬的嘴里总能说出引人发笑、发人深思的话语。可以说，冯小刚每一部电影里的台词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有点像中国的传统相声，时不时准备抖几个包袱，憋着逗人发笑。冯小刚的电影语言最大的特点在于能让人在笑声中感动，在泪光中心动，有教育意义，但是不说教，都在一个哥们儿拿你的缺点打茬，让你有点不好意思，却又不至于难堪，还觉得挺有意思。就像看邻居或朋友在跟你讲他的故事，一切就在身边，绝不脱离生活。虽然有些夸张，就像葛优说的，我先把13亿中国人伺候好了再说吧。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欢迎来到最后一节令的咖啡小馆，本期的主题是小人物。上一节呢，我们说了周星驰和冯小刚的电影中的小人物情节，那么提到了冯小刚呢，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了，也就是在上一节结尾我们所说的葛优。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葛优在这么多年演的小人物以来最经典的几个角色。最黑色，1994年《活着》中坎坷一生的福贵，社会身份破败的大户人家少爷， 影片根据余华同名原著长篇小说改编，葛优在片中饰演一位曾经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福贵。影片以福贵一家的坎坷命运为主线，讲述了福贵和其家人风风雨雨几十年的遭遇。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非常大，福贵在不同年代的遭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缩影。从解放战争、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最后福贵的生活已经变得麻木，失去了太多，面对生活大概只剩下活着。影片露出一种怜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它将历史浓缩为个人命运，而命如蝼蚁般的个人命运只能是枉自心叹的生命之痛。葛优凭借在片中的出色表演荣膺戛纳影帝，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大奖中的中国演员。刚刚以喜剧表演为大家所熟知和喜爱的葛优，在张艺谋这部厚实的作品中立即展现出了他完全不同以往的一面。在本片中，借助葛优独特的外形和之前的喜剧印象，福贵这个角色依然会经常做出一些让人发笑的事来，然而此时的笑却变成了充满心酸的黑色幽默。福贵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角色，经由喜剧演员出身的葛优神乎其技的演绎，黑色味道透体发凉。最源头，1988年《顽主》中幽默成性的杨仲，社会身份，无业青年，合伙组建3T 公司。从1979年开始演戏，到1983年只有几句台词的盛夏和他的未婚夫，葛优经历了一段跑龙套的日子。不过，压根没有当明星野心的葛优，反而觉得这种生活有意思，很放松。用葛优自己的话说，就咱这长相还真不行。很多人都没想到，随着王朔小说的风靡，顽主来了。葛优感到一帮歪瓜裂枣上了台面，他和梁天、谢元一起用最接地气的角色颠覆了之前奶油小生大战银幕的状况。全片有相当浓厚的京派调侃味道，对当年的世道人心颇多讽刺。影片中葛优饰演的杨仲，是组建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3T 公司中的三个青年的一个，是最具有幽默感和自嘲精神的一个。尤其是杨仲替某大夫谈恋爱的时候的表演，奠定了有葛优此后20年来表演风格的基调。多年后，葛优回忆当年拍《顽主》的情形，谈到我们在搭词时都很随意，把生活中的一些原生态气息都带了进来，在《顽主》中的表演方式对我以后的风格影响很大。之后我演了许多创作风格和人物特点都比较类似的戏，这种表演风格也就延续了下来。最贴心，1997年《甲方乙方》中善解人意的姚远，社会身份，无业青年，好梦一日游业务四创办者之一。对于葛优，对于冯小刚，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甲方乙方》都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冯小刚编剧导演的这第一部贺岁喜剧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通过一连串的误会、笑话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讲述了一个个令人捧腹和温暖感人的故事，创下当时的票房新高。在用戛纳影帝证明了演技后，葛优也很快恢复到了大家更喜欢看到的喜剧表演中来。于是姚远这个角色回归到了葛优喜剧的源头杨仲。只不过甲方乙方是专门为特定档期打造的类型化贺岁喜剧，目的更明确，
在观赏感觉上更强调轻松、有趣、新鲜，而并没有之前《顽主》等喜剧片对社会和时代的深度讽刺。影片中的小故事更多、更密集，也更加新奇有趣，配合着遥远颇具智慧的设计，实现了极强的喜剧效果。遥远在片中是一个善解人意的造梦师，而影片也是最贴观众过年心的。从此葛优的喜感外形、优质演技搭配着冯小刚绝妙的故事和台词设计，成就了中国人连续好几年的贺岁档观影首选。多年后葛优回忆，甲方乙方不仅是让观众看得爽，当初他演的也是相当过瘾。最坦然，1992年大撒巴中妻子飞走的顾妍，社会身份妻子出国留学的留守者，两位日后的大导演冯小刚和郑晓龙联手编剧的大撒巴，在情节上十分单纯精巧。葛优饰演的顾妍和徐帆饰演的林周云，两个因为出国热而变成的留守者，在命运的安排下三度偶遇，并通过迷你家庭生活等诙谐的方式排遣着时代性的彷徨。葛优在此片中使自己的表演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人物顾妍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等把握准确到位，他也因此片荣膺金鹰奖影帝桂冠。冯小刚对此片的剧本创作曾经总结到，从现实中提取素材，适当加以游戏化。葛优的表演正是遵循了这样一个路子，才使得影片中的顾妍能够以常人罕见的坦然心态接受了妻子远离自己的尴尬，还能保持角色在生活细节和思想状态上的可信。本片是葛优和冯小刚在电影领域的首度合作，也是葛优第一担任男主角的电影。从此用不紧不慢的语速、漫不经心的语言、似笑非笑的神情念出极具冷幽默效果的台词，变成了葛优对影迷的致命魅力。最忽悠，1998年《不见不散》中不着边际的刘云，社会身份移民美国洛杉矶多年的北京人，没固定工作。一年过后，葛优以熟悉的光头造型准时归来，不过这次葛优饰演的刘源看上去似乎不像个小人物，至少人家也是混在美国的呀。可是跟着影片继续看，发现这个独自在海外被生活折腾的四脚朝天的刘源，尽管嘴上说的尽是好听，可实际状况却依然是一个小人物。虽然在本片中葛优喜剧表演的方式基本上还是靠经典台词，可是冯小刚却在角色的身份和性格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刘源虽然也喜欢调侃和念叨些不着边际的设想，但是他的行为比以前的角色更加不着调，行为的目的也更加的个人化。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鬼阻力多多，甚至不惜编造恶作剧式的谎言。另外，影片不再采用小故事拼接的形式推进，而是类似大撒巴的模式，剧情始终集中在刘源与徐帆饰演的李青的屡次相遇。以往葛优通常仅仅是念几句经典的句子便了事，而在本片中葛优通过编瞎话、装瞎以及杜撰出莫妮卡等恶作剧的形式，进行了段落性和互动性的喜剧表演，发挥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最可怜，2003年《卡拉是条狗》中焦躁不安的老二，社会身份普通工人。大腕中的悠悠虽然身份上很小人物，但是遭遇了为国际大导泰勒办葬礼这么一件不怎么生活化的事件，手机中的严守一从身份上就已经不再是小人物， 唐小刚的贺岁电影开始在事件和角色上逐渐开始远离了最底层人的生活。之后冯小刚更是进入了大片制作的新时期。葛优虽然始终是他的爱将和辅将，但是角色更是从贼头到皇帝，一点都不再低调了。好在其他导演仍旧把葛优看成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最佳模板，葛优还是会时不时地接演一些以小人物为核心的喜剧或闹剧。一贯以愤怒著称的第六代年轻导演陆学长执导的本片是一部典型的表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的平民电影。故事围绕葛优饰演的工人老二拯救爱犬卡拉的经历展开，但该片并不是一部反映人与动物之间感情的电影，而是通过老二对卡拉的执着，表达了一种小人物在社会中的无奈与痛苦。以往葛优的小人物都会比较平和谐，尽管生活上有诸多不如意，也总会依靠乐观的处事态度来缓解苦难。而本片中的葛优不仅改变了经典的光头形象，角色老二也始终处于焦虑不安的心境中，看上去要比以前所有的角色都可怕。最执着，1999年《没完没了》中自作聪明的韩东，社会身份出租车司机，同样是用夸张的手法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同样充满着京味儿，同样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同样是光头葛优饰演小人物。不过本片却并没有取得冯小刚加葛优组合的前两部贺岁片那样的轰动效应。葛优饰演的出租车司机韩东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当躺在医院的植物人姐姐需要一笔钱的时候，在经济状况上走投无路的韩东选择了自作聪明式的铤而走险。虽然被绑架的小云在得知自己的性命在男友阮大伟的眼中比钱还轻，于是便与韩东合作捉弄阮大伟，这个点子很妙，从中引发的一连串错进错出的闹剧也确实很可乐。但是来自香港的演员吴倩莲显然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到讽刺喜剧中，表演显得生硬和过于严肃，没能与葛优形成奇妙的化学互动。另一方面，饰演阮大为的傅彪表现抢眼，把那种无奈相演得活灵活现，在新鲜感和笑料展示上都盖过了葛优饰演的韩东。尽管影片中的韩东表现出了小人物特有的特点，但是影片的口碑和票房却让冯小刚和葛优感觉到了创作模式上未能让观众满意。于是本片之后，冯小刚和葛优的贺岁路线产生了变更，葛优在冯氏电影中不再是单纯的小人物，而是逐渐变成了各种特殊职业的代言人。最隐忍，2010年《赵氏孤儿》中命运弄人的陈英，社会身份平民草泽医生。在陈凯歌版的《赵氏孤儿》中，葛优饰演的陈英并不是原故事中赵盾门客，而是一个平民草泽医生。葛优在这部古装大片中再次回到小人物上来，而此次的陈英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被命运所捉弄的人。他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赵氏灭门事件，不明所以地带着赵氏孤儿避开了残杀，此后又阴差阳错地把自己亲生儿子和赵氏孤儿调包，以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老婆均惨遭涂案甲的杀害。于是陈英自愿做了涂案甲的门客，在最危险的地方忍辱负重地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等待着为妻子、儿子复仇。可以说这次葛优饰演的小人物陈英在命运面前是最无力的，却又是最坚强的。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或是心情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 欢迎发送邮件至 info@bayareametro.com， 我在这里期待您的来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